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7月6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7月5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各地以多种方式欢庆独立日。中共在四国南方公海海域设置浮标，声称要观察海啸。中共活塞器官幸存者现身美国首都，亲述经历。拜登在独立日短暂公开发言，民主党高度关注媒体前表现。菲律宾参谋总长警告，如果再受到北京攻击，将会反击。国庆纽约食热狗大赛，芝加哥男子吞下58个热狗夺冠。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每年的独立日前后，美国各地非常热闹，从烟花 show、 职业棒球比赛到游行、烧烤派对，由都市到乡村，美国人通过各种方式庆祝美国的生日。礼拜四上午，加州冲浪圣地亨廷顿 Beach 庆祝第120届美国西部最大独立日游行。梅西爆破就搭配25分钟的定制音乐，在哈德逊河燃放了超过60000个烟花，当晚星光灿烂。美国全国零售联合会估计，美国人单在7月4号当日食品上的花费可能达到创纪录的94亿美元。很多人表示他们由内心欢庆美国国庆，这个不单只是欢度与亲朋好友相聚的时光，更加是在庆祝美国的传统和自由。礼拜五，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在一场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已经在四国南方的公海上确认和发现了中共设置的海上浮标。日本政府确认过后，已经向中方表示不要侵害日本的海洋权益。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指出，林方正提到中方声称该浮标为观察海啸所用，亦声称不会侵害日本对大陆棚拥有的主权权利。林方正指出，北京在没有揭示目的、计划等详情就在海域设置小型浮标的做法令人遗憾。此前中共之前已经在钓鱼台列聚周边海域，亦是日本宣称的专属经济区内设置海上浮标。林方正说，日本政府计划继续对此收集情报与分析，以做相关应对。7月3号，一名来自黑龙江省的法轮功学员程佩明现身美国华府，公开讲述自己由中共活塞器官罪恶中幸存，最后逃脱的经历。他亦是第一位已知被中共活塞器官的幸存者，他的肝脏的左腋被活塞。程佩明是2015年辗转逃离中国，之后在美国官员的帮助下，在2020年来美。他回顾2004年11月16号中共监狱将身体健康的程佩明强行押送到大庆第四医院。抵达医院当日，医生强迫程佩明签字同意手术，被他拒绝。他回忆当时有6名警察将他禁住打麻醉药，然后被强行手术。至今他的左臂和肋骨的地方仍然隐隐作痛。 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伯特·德斯特罗在程佩明来美过程中起到关键的帮助作用。德斯特罗在声援信中写道，户籍器官是可怕的人口器官贩卖，现在已经有充分证据表明在中国户籍器官得到了中共国家机器的支持，所有善良的人都应该谴责这种恶行。日前，拜登总统在辩论中，由于表现不佳，耐力和精神敏锐度受到外界关注。他礼拜四在白宫用提词机简短发表公开谈话，试著以洪亮而且热情的语调来缓解外界质疑。路透社报道，这位81岁的总统由于辩论表现不佳，引发外界对于他未来四年半执政能力的质疑，甚至有党内的同僚喊话要他退选。消息人士指出，如果拜登出局，副总统贺锦丽将是首要替代人选。虽然拜登的盟友认为他有能力缓解选民和捐助者的疑虑，独立日当日，拜登在白宫主持年度的纪念庆典，相关活动包括为数千名现役军人及眷属举办的烧烤盛宴。在庆祝活动期间，拜登亦同一些家庭愉快地相处并自拍，之后回到白宫。一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知，联邦众议院数十名民主党议员已经在密切关注，如果拜登在接受 ABC 访问时支吾以对，他们将准备要求拜登退选。据菲律宾参谋总长布鲁纳礼拜四表示，如果菲律宾军队在有争议的南海再次受到中共海警攻击，他们将以同等程度的武力自卫。上个月，中共海警船和菲律宾补给船在南海仁爱暗沙海域爆发海上冲突事件，中共海警使用刀械和长矛造成菲律宾军方人员受伤，并破坏菲国两艘舰艇。对此，布鲁纳要求中共方面为两艘受损海军舰艇赔偿6000万披索，并归还夺取的7支步枪。布鲁纳在记者会上被问到，如果菲律宾海军人员再次卷入与中共军队的对抗，会如何应对？他强调，我们所要做的是使用同等程度的武力来保卫自己。例如，如果对方使用刀具，我们的人员亦会使用刀具，即是这样，这个会符合比例原则。今年纽约布鲁克林康尼岛国庆日的纳森国际食二狗大赛如期回归，当日的女子赛事由多届冠军须藤美贵以10分钟吃了51个热狗的成绩打破自己的纪录，第10次卫冕冠军。男子赛事就因大白鲨切斯纳今年被禁赛，而使冠军宝座有了悬念，最终由来自芝加哥的贝尔托列提以58个热狗的纪录赢得冠军。纳森国国际食热狗大赛创办于70年代，每年国庆日在布鲁克林康尼岛举行，吸引成千上万观众到场观看，已经成为纽约国庆日的标志性活动。虽然天气炎热，仍然有大批粉丝到场支持，现场人潮将街道塞满，寸步难行，还有不少观众戴着热狗形状的帽为选手加油。蝉联冠军多年的乔伊切斯纳当日亦在德州布里斯堡和陆军士兵比赛，他5分钟吃了57个热狗面包，比另4位参赛者共吃了47个热狗面包更多。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英国大选工党获胜，斯坦默发表胜选感言。中共军事活动增多，台湾呼吁不要加剧紧张局势。飓风贝利尔重创加勒比海后，向墨西哥和德州移动。美法合力应对， 巴黎奥运会可能的安全威胁，人形机器人明年量产引发担忧。美军研发 3D 打印技术，环太平洋军演测试海上生产零件。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五，根据英国大选初步点票的结果显示，英国工党已经成功获得410个席位，赢得英国大选。英国首相苏纳克亦都承认失败，他表示他愿意承担败选责任，并已打电话给工党领袖斯塔默爵士。苏纳克说，英国人民在这次选举中给出了一个清醒的判决，工党赢得了这次大选，而今日权力将在各方的善意下和平有序地交接，这个应该令我们对国家的稳定和未来充满信心。斯塔默当日就在伦敦泰特现代艺术馆对支持者发表了胜选演讲。斯塔默表示，经过四年半的努力，我们改变了工党，亦准备好为我们的国家服务。斯塔默将成为14年来首位工党首相。他表示，他的政府将始终坚持国家第一，党派第二，并强调变革已经到来，工党已经准备好为英国和人民服务。中华民国政府7月5号表示，连日来附近的中共军事活动再次增加，过去不到一日半时间内，正和共军62架次战机出海活动，配合中共军舰进行联合战备警巡。在台湾渔船这个礼拜受到中共海警登检扣押之际，台湾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呼吁北京在这个时候不要加剧紧张局势。台湾新总统赖清德在5月20号就职后，中共就在台湾周围举行军事演习，不断加大对台北的压力，并拒绝了赖清德先前多次提出希望对话的呼吁。中共对台湾越来越步步紧迫的做法，加深了更多对台海可能爆发冲突的担忧。长期关注两岸局势的美国智库专家呼吁华盛顿采取措施为形势降温。飓风贝利尔7月4号晚间袭击墨西哥旅游胜地。贝利尔目前是两级飓风，在过去几日里面被加勒比海几个较小的岛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当局称牙买加、林格纳达、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以及委内瑞拉北部至少有11人死亡。飓风之后越过开曼群岛，袭击了由卡坦半岛东海岸墨西哥海岸的度假胜地图卢姆。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计，风暴将在礼拜五早上穿过由卡坦半岛时迅速减弱，并在周末稍后向墨西哥东北部和美国德州南部移动。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预测，今年将是一个非常寻常的风暴季节，将有大量大型飓风来袭，风暴季由6月初持续到11月底。巴黎奥运会即将在下个月登场，法国当局对可能出现的网络攻击和虚假信息传播表示担忧。为此，美国政府宣布将向法国施加援手。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 CISA 发言人斯科特·麦康奈尔在一份声明中说，在7月26号夏季奥运会开幕之前， CISA 正在与美国政府其他部门、私营机构和国际合作伙伴合作，提供网络安全支持。CISA 并非唯一参与其中的政府部门。7月4号 Politico 引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国务院发言人的消息，该行动将由该部门的外交安全局负责，并全天候运作。在整个赛事期间将有很多美国跨部门合作伙伴参与其中，同时法国亦是积极应对即将面临的威胁。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 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5号在上海举行，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第二代 Optimus Gen 2第二代亮相。 特斯拉展区人员对中央社介绍 ，Optimus 第二代会跳舞、识行路，具备强大学习能力，只要睇到影片就可以学习进化。佢仲话 ，Optimus 已经具备执行生产任务能力，而家有两个咁样嘅机器人喺美国工厂从事生产，佢可以搬运电池，可以拎起鸡蛋，对于力度嘅控制非常好。计划明年将限量生产1000个机器人，放在美国特斯拉工厂执行生产任务，致力于研发 ChatGPT 等聊天机器人的核心技术的 AI 教父辛顿，去年曾经公开呼吁人们关注 AI 的危险性。他担心在科技巨头之间的激烈竞争下 ，AI 受到不断改良和开发，将会变得太聪明，并恐怕带来杀手机器人等危害，选择在去年离开谷歌。环太平洋军事演习，美军演练项目全方位，在后勤与装备维修上，位于加州的美国海军研究学院研发一套 3D 打印技术，能够应对海军、空军、陆战队、海岸防卫队各军种需求，在装备损坏需要替换零件的时候，快速生产所需要的替换零件。海军上尉韩特二号向媒体介绍，这项技术能够提升效率，增加部队演训的灵活度。韩特向媒体展示一枚 3D 打印技术制造的金属零件，他表示过去制造运送零件需要200日，如今使用 3D 打印技术能够直接在海上生产制造，有些零件甚至一日就可以做出来，大幅降低对后勤供应链的依赖，而不用回到美国本土。但 3D 打印的装备成本较高，并未量产，还未在海军部队普遍使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英国大选工党取胜，党魁司纪贤将会成为新首相。美国前国家安全官员指出，中共动武条件已经触发，美国应该出手。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启动加税，北京促请欧盟谈判。中国农民银行长春分行突然结业，大陆40间细银行一个星期内消失。去中国有风险，美国留学生人数骤减90%。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7月6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英国大选初步结果出炉，英国首相辛伟成承认失败，52岁才投身政界，2020年才接手工党党魁的司纪贤将会成为下任首相。他在庆祝晚会向全国发表讲话的时候承诺国家第一，党派第二。工党虽然时隔14年再执政，但是预料对外政策会维持不变。司纪贤5号前往白金汉宫觐见国王查理斯三世，正式获任命成为新任英国首相。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工党已经取得过半数议席，赢得大选，终结保守党14年执政。在国会下议院的650个席位之中，工党已经取得超过326席。早前票站调查显示，工党将会取得大约410席的压倒性胜利。辛伟成说，英国人民作出了一个清醒的判决。他同时对选民说，工党赢得了今次大选。辛伟成补充说，他已经致电工党领袖司纪贤祝贺他的胜利，并且说今日权力将会在各方的善意下和平有秩序地交接，这应该令我们对国家的稳定和未来充满信心。将会成为下任首相的工党党魁司纪贤也在伦敦泰特现代艺术馆对支持者发表了胜选演讲。司纪贤说，我们做到了，你们为此竞选，为此奋斗，你们投票抉择，时候来到了，改变现在开始。司纪贤先前已经表示，英国将会继续作为北约重要成员， 会继续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虽然呼吁停火，但是亦都支持以色列拥有抵御哈马斯的自卫权。虽然英国脱欧可以说是失败，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人热衷再搞入欧公投。不过斯几言之下的英国可能会寻求和欧盟建立更密切关系。菲律宾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传出惊人消息，指出中共计划用高超音速导弹攻击菲律宾，锁定了25个目标，其中一个是距离台湾140公里的巴丹岛。就事件，菲律宾军方表示严重关注。而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在华盛顿公开警告，中共最近在南中国海对菲律宾的行为已经足以触发美国对菲律宾的防卫义务。另外，他认为北京正利用仁爱礁事件传递一个关于台湾局势非常严峻的信号。菲律宾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同时亦都是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的长者艾米，7月2号在社交媒体发影片披露，他见到中共的计划，他们打算使用高超音速飞弹，而不是派遣大批陆军和海军到菲律宾。他们的计划是空袭，使用高超音速飞弹，并且已经设定了25个目标。他同时指出，靠近台湾的北部岛屿巴丹群岛将会是首批目标之一。菲律宾武装部队 AFP 7月3号表示，已经准备好同艾米参议员就他声称的25个地区可能成为中共高超音速导弹的目标一事进行了解和评估潜在威胁，准备同艾米参议员合作获取详细资讯，并且采取适当行动确保国家安全。中菲两国最近在仁爱礁的主权争端急剧升温。6月17号，中国海警阻拦冲撞菲律宾运输船只，并且手持棍棒和斧头登船检查，破坏船上设备，导致8名菲律宾士兵受伤。随着摩擦的升级，有关这类事件是否足以令美国启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问题越来越引起公众的关注。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7月2号在华盛顿智库的一次活动公开指出，根据他的了解，中方的行动符合美国对攻击的定义，足以触发美国对菲律宾的防御条约义务。菲律宾参谋总长布劳纳4号表示，如果菲律宾军队在有争议的南海再次受到中共海警攻击，他们将会以同等程度的武力自卫。布劳纳还要求中方为两艘被毁坏的海军舰艇赔偿6000万菲律宾披索，并且归还夺取的7支步枪。布劳纳在记者会被问到，如果菲律宾海军人员再次卷入同中国海军的对抗，会怎样应付？布劳纳说，我们要做的是使用同等程度的武力来保卫自己，例如如果对方使用刀的话，我们的人员也都会用刀，敢符合比例原则。曾经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的博明更指出，北京正在利用仁爱礁事件来模拟实际攻击台湾的演习，传递了一个关于台湾局势非常严峻的信号。他说，为什么北京首先瞄准这个小岛？那是模拟实际攻击台湾。同台湾不同的是，仁爱礁并没有生产世界上最先进的半导体，本身亦都不是一个地缘战略重要性的地方。博明敦促美国政府说，中共正在在仁爱礁试图证明他们可以进行封锁，并且制造一种无力感，令外界不相信美国会帮助菲律宾和台湾。北京想显示，我们美国对这块小小的暗礁都无能为力。在同菲律宾的主权争端急剧升温的同时，中国海警船最近亦都明显升级了针对台湾所谓的执法力度。星期二，一艘台湾渔船被中国海警船登船检查，并且被强行押到中国大陆。面对中国、北韩和俄罗斯带来的安全挑战，7月3号美国国防部宣布，首次在日本东北部的青森县三泽空军基地部署48架 F-35A 隐形战机。 美国国防部同日本密切协调，先给日本多处基地的美国战术飞机。除了将部署在三泽基地的36架空军 F-16 战机更换为48架 F-35A 隐形战机，美军还将会在冲绳县加守立基地部署36架新型 F-15EX 取代即将退役的48架 F-15 战机。 F-35A 属于第五代战机，拥有高机动性和出色的隐形能力，不容易被雷达侦察到，咁无疑系将最先进嘅战斗机部署喺中国屋企门口，针对中共喺南海同东海日益增长嘅威胁，并且阻止中共任何夺取台湾嘅企图。喺欧盟对中共电动汽车加征嘅临时关税喺7月5日生效嘅时候，中共放软态度，促请欧盟展现诚意，推动有关中国电动汽车关税的磋商，又重新反对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中共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7月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表示，中欧技术层面已经举行多轮磋商，希望欧盟方面同中方双向而行，展现诚意，加紧推动磋商进程，基于事实和规则盡快達成雙方都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案。歐盟官員7月4日宣布，7月5日起將會開始對中國製造的電動車徵收最高達到 37.6% 的臨時性反補貼關稅之後，北京只是敦促布魯塞爾加大談判力度。中共和歐盟自從上星期以來一直就歐盟對中國入口電動車徵收額外關稅進行最後的談判，北京依然否认中国的电动车受到不公平的补贴，北京仍然希望欧盟取消对中国电动车征收额外关税。不过一直是欧盟贸易限制措施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而德国就希望取消该关税。2023年德国汽车制造商的1/3销售额是来自中国市场，他们希望能够阻止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目前佔歐盟人口40%的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都表示支持歐盟加徵關稅的決定。西班牙經濟部在一份聲明中說，如果歐洲的公司受到傷害，不能夠在平等條件下競爭，歐洲必須要保護本身利益。那是歐盟首次在某行業提出投訴的情況下，主動對由中國入口的電動汽車進行反補貼調查。4日有消息显示，中国农业银行长春分行倒闭，很多民众聚集在银行门口想讨回公道。近期相继发生民众无法在金融机构提款的事件，引发部分民众恐慌。事实上，截至6月24日为止，已经有40间中国小银行消失，被大银行吸纳或者解散，更令人担心的是金融体系出问题的先兆。摩根士丹利亦都在最近宣布退出中国在山东、青岛和济南地区的银行业务，因为不良债权有恶化的倾向。经济学人最新的文章表示，即使在储蓄贷款协会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亦都没有见过中国的银行会以这么快的速度消失。报道指出，自从2019年以来，中国有几间中型银行相继倒闭，但是最复杂问题最多的还是农村小银行。在中国农村地区，大约分布了3800间这样的小银行，他们拥有55万亿人民币，大约是75,000亿美元的资产，占整个银行体系的 13%。 而长期以来，这些小银行存在管理不善的问题，累积大量不良贷款。很多小银行向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放贷，从而陷入中国房地产危机。近年来，一些小银行透露他们的账簿有 40% 是不良贷款。最令中共担心的是，表现差的小银行倒闭会威胁到社会稳定。河南村镇银行出现的大规模欺诈，导致几间银行在2022年冻结存户提款，最终存户被迫走上街头呼吁解决问题，当局随后派出警察维稳和拘捕维权存户。 在中国社交媒体微信，有人针对一个星期合并40间细银行的新闻留言话：暴风雨是不是要来了？还有一位财经自媒体人话：银行最近一边在招聘收数专员，一边细银行就忙于解散，一个月30多间被合并同解散，前者可能讲明不还钱的人越来越多，而后者就讲明银行的坏账正在增加。随着美中关系日趋紧张，到中国留学的美国学生亦都面临风险。据统计，到中国留学的美国留学生人数骤减90%，目前在中国大专院校几乎见不到美国人。华尔街日报7月4日报道，根据国际教育协会统计，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之前，有超过11,000名美国人在中国留学，而在2022至2023学年，大约有290,000中国人在美国留学。目前在中国的美国留学生数量并没有官方统计数字，但是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在6月的一次演讲说，在中国留学的美国学生大约是800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随后澄清，这个数字只是代表那些参加大学学分项目的学生。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吴森伯说，疫情之前学生之中有1/3是美国人，而家班里面30多个留学生之中没有一个人是来自美国。报道指出，美国到中国的留学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中共治下的个人安全风险增加，以及中国经济萎缩令美国学生望而却步。自从去年7月中共颁布针对外国人的反间谍法以来，美国国务院发出了3级旅游警告，建议美国人重新考虑前往中国大陆和香港，理由是存在任意执法的问题以及不当拘留的风险。今年2月，中共修订了保守国家秘密法，将管控范围再扩大，工作秘密亦都被纳入保密范围，限制涉及秘密人员的出国或者就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国专注于扩大民间交流，但是中共当局并未始终如一地配合我们为两国人民搭建桥梁的努力。报道说，很多对中国研究或者汉语感兴趣的美国学生，因为美中关系紧张而不愿意前往中国，选择去台湾留学。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
极罕见，首次有幸存者亲述，过程超乎想象。陈文甲，菲律宾总统下令缓和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军中内斗激烈，张友侠能否平安着陆？美国赴中国留学生骤减90%。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4年7月6日，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李冬梅。观众朋友，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想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来自美国德州的李先生，希望他的经历能够给大家一些启发。两个月之前，李先生在希望之星 TV 上面看到三高代谢宝的广告，就决定买给他的太太吃，他太太有高血糖。我们来听下李先生怎么说。短短一个月，李太太的血糖就下降了。希望这个故事能够给大家一些鼓励，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亦都为高血糖烦恼，可以试下李先生的方法，或者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式。最后提醒大家，无论使用任何食疗的保健品，最好先咨询医生，确保安全。以下是今日新闻的详细内容。 7月3日，程佩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讲述自己在中国一段超乎人想象的经历。程佩明1965年出生在黑龙江省鸡西市，现年59岁，2020年冒险出逃去美国。之后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医学检查，确认他部分肝和肺被中共强行摘除。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程佩明在2001年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判刑8年。2004年11月16日，黑龙江大庆监狱将当时神志清醒、身体没有任何不适的程佩明强制送入大庆第四医院。警察通知程佩明的家人说他生命垂危，手术失败率是 80%。 程佩明拒绝签字，但是就被6个警察禁住打了麻药。三日之后，2004年11月19日，程佩明苏醒过来的时候，右脚被镣铐扣在病床上，一只手臂和两只脚都在输液，个臂插着氧气管。四日之后，程佩明被押回监狱，他现在的胸腔还有一条35厘米的伤疤，在阴雨天他的左臂和肋骨处都会痛。对此，希望之声记者在7月5日采访了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杨桂远说，好像肾移植，切了一个肾，剩下一个肾，他还能够生活得很好，为什么人要有两个肾？举个例子，他如果剧烈运动或者有病的时候，代谢物比较多的时候就有影响，日常生活是没有影响的，这个就是人的器官都有很多的余量。肝其实只有一部分起作用，它就能够满足身体的需要，所以肝移植它不是整个移植的，可以切一嚿，因为肝它还有生长的功能，所以是可能有幸存者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程佩明在记者会上透露，在医院看守他的狱警姓赵，他回到监狱之后，这个狱警告诉其他人，自己听到护士长说他做了30年的医护工作，第一次碰到做移植手术。一年多之后，2006年的3月2日，程佩明又一次在身体没有任何异常的情况下被强制送入大庆龙南医院，关押在5楼，用脚链扣在床上，有两个警察监视着他。程佩明回忆说，有一个医生过来摸了下我的肚，说明天同我做手术治疗。奇迹出现在这个时候，就在3月3日晚上凌晨2点，程佩明趁警察不注意，顺着防火通道走了出去。中共公安部对他下达 B 级的通缉令，悬控50,000人民币。逃跑的期间，程佩明通过明慧网了解到更多的信息，他说感到非常恐惧，一想到在医院的那段经历他就打冷震。两个月的时间他都不够胆随衫睡觉，他明白到在2004年大庆医院做的移植意味着什么。李长春曾经在哈佛医学院从事核磁共振成像诊断研究，他在记者会上说，自从2020年来到美国，程佩明接受了9次不同的影像学检查，包括3次 CT 扫描、3次超声波、2次 X 光和1次核磁共振。根据对这些测试的分析，确定他的肝脏左叶已经被切除。这个手术只能够追溯到2004年11月的手术，这个是程先生一生中唯一一次住院接受手术。李长春说，过去3年里面，10位医生分析了测试结果，其中包括一位肝移植技术的先驱和一位肝胆专家，两个人都认可了上述的发现。杨桂远表示，这个真实的事例证实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以后这些事例会暴露得越来越多。中共怕暴露，本来移植器官亦都可以不死，但是为了杀人灭口亦都会杀他们。有些被移植的器官被摘除之后，护理可能要牵涉很多的精力或者花费，所以他们不会救的，但是幸存者逃出来亦都是有的。中共封锁消息，其实这么大范围他是很难封得住的。美国天主教大学前机械工程系主任聂森在记者会上表示， 程佩明能够幸存下来是一个奇迹。他说，我问医生为什么个疤痕会长达35厘米，对方回答，这样可以看清楚所有的器官。他的刑期是8年，手术的时候是他服刑2年的时候，还有6年的刑期，他一直会被关在监狱，下一次还可以做其他人的供体。曾经在医学研究领域工作的独立视评人黄河告诉美国之音听，有关调查难度极大，能够有当事人作证极其罕见，未来或者能够突破的一点是施手术的医生能够站出来作证。程佩明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他身边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死了20多个。我今天站在这里，不单止是为我自己发声，我们曾经有个约定，无论哪个可以活着出去，一定要将里面迫害的罪恶和真相讲给世人听。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罗密欧·布卢纳将军7月4日表示，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已经指示军方缓和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7月2日，菲律宾参议院表示，中共计划用高超音速导弹攻击菲律宾，锁定25个目标，其中一个是距离台湾140公里的巴丹岛。对此，菲律宾军方表示严重关切。当日，小马可斯总统在马尼拉主持了菲中两国官员的一轮会谈，双方同意有必要恢复信任和信心，来更好地管控双方在南中国海的海上争端，并缓和紧张局势。对于菲律宾政府下令军方缓和南海紧张局势的原因，希望之声记者7月5日采访了台湾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博士。陈文甲认为，菲律宾政府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避免冲突升级。他说，菲律宾政府下令军方缓和南海的紧张局势，是希望确保他的渔民能够在专属经济海域内自由捕捞，并且防止中国船只的干扰，有助于保障菲律宾的经济利益和主权权利，避免冲突升级。近期南海发生了多宗涉及菲律宾和中共船只的冲突事件，包括船只相撞和使用水炮等，这些事件加剧了紧张局势，所以菲律宾政府希望通过缓和紧张的局势，防止进一步的军事冲突升级。陈文甲表示，菲律宾政府希望通过与中共的对话来和平解决两国的军事争端。菲律宾政府希望通过与中共的对话和外交手段来解决争端，避免军事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菲律宾政府希望通过与美国、日本、澳洲的联合海上演习和其他合作，展示菲律宾政府在区域安全事务中的积极角色，并利用这些国际合作来增强对中共的谈判筹码。菲律宾和中共近年在南中国海冲突频繁，尤其是近几个月更加是冲突升级。中共不断在南中国海域采取挑衅活动，使用水炮、军事级的激光和船只冲撞等手段，尤其不断骚扰菲律宾向仁爱礁驻守的军人提供补给。今年6月17日，菲律宾海军提供补给的船只遭到中共海警人员的袭击，导致一名菲律宾士兵失去了一只手指，枪支被抢，气垫船被损坏。这个是近几个月来中共和菲律宾船只之间最新而且最严重的一次冲突。日本、美国和亚洲和西方盟国和安全伙伴都对中共的行为表示担忧。前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因为涉嫌贪腐遭到中共处分。在本次的军中清洗中，作为中共军委副主席的张又侠能不能够平安着陆呢？国防部长的贪腐亦都引发外界质疑中共军队的战斗能力和战备状态。魏凤和和李尚福两个人的罪名都有对抗组织审查，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钱款，涉嫌受贿罪。李尚福比魏凤和多了一项为谋取不正当利益送他人钱款，涉嫌行贿罪。 自媒体人张天亮表示，李尚福行贿的对象绝对不单止是魏凤和，一定有张又侠，因为张又侠是总装备部部长，之后由李尚福接任，张又侠是李尚福的老领导，李尚福能够入中央军委亦都是他的提携。而自从习近平在2012年掌握中共大权之后，张胜文从正军级升任上将，中央委员十年之内晋升了四级，但是习近平就被李尚福担任国防部长，阻挡了张胜文继续晋升之路，现在张胜文下级调查上级，没有习近平的撑腰，张胜文也都不敢这样做，所以在拿下李尚福这件事上，张胜文是做了重大贡献的。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这批人都是郭伯雄徐才厚担任军委副主席期间提拔上来的，行贿买官是规矩，行贿的钱也都是贪腐和受贿得来的，那为什么不说魏凤和有行贿罪呢？如果魏凤和行贿，他的上级作为军委副主席的张又侠也都摆脱不了关系。习近平不想直接撤销张又侠的职务，因为他在军中本来就没有朋友，再加上这个是父辈的友谊，他也都不可能全部翻脸，他没办法做人了，他已经树敌够多了，你如果不影响到他，他不会跟你马上翻脸，但你如果真是谋反或者跟他有什么过节，那他不理你是哪个。李尚福和魏凤和的罪名中还有共同一点，就是严重污染军队装备领域、政治生态和产业领域风气，被党的事业、国防和军队建设和高阶领导干部形象造成极大损害等。李元华表示，所有军中的领导都是受贿、行贿、贪污，这个是配套的，所以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同样的罪名，只不过到了习近平已经不能忍受的程度，譬如一些军备好像国营造武器的本来就不合格，他们装备部火箭军手里面有钱，那他一定要接受受贿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将不合格的、没有达标的买入来，这些东西到了根本就没办法用的程度，不单只是质量的问题，可能根本就是废铁一堆，这个就影响了习的所谓百年大计了。他一直想通过武统台湾来树立他在中共历史上他自认为的丰功伟绩，他一看军队这些人不帮他，只是顾着自己贪钱，其实共产党整个就是一个腐败团伙，这个已经是他们的生态链。随着美中关系日趋紧张，赴华留学的美国学生亦都面临风险，尤其近几年美国在中国的学生数量骤减九成，中国的大学校园里面已经很难见到美国留学生。华尔街日报7月4号报道，根据国际教育协会的统计，在中共疫情爆发之前，有超过 1.1 万名美国人在中国留学，但是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6月份说，在中国留学的美国学生大约是800人。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吴森伯说，疫情之前学生中有三分之一是美国人，现在班上30个留学生中没有一个来自美国。报道指出，美国赴华留学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在中共治下个人安全风险增高，以及中国经济低迷。自从去年7月中共颁布针对外国人的反间谍法以来，美国国务院发布了三级旅行警告，建议美国人重新考虑前往中国和香港。今年2月中共修订了保守国家秘密法，在5月1号生效，新保密法将管控范围再扩大，工作秘密亦都被纳入保密范围，泄密人员的出国或者就业都受到限制。4月12号，美国国务院更新前往中国、香港、澳门的旅游警告，理由是中共针对银行家和高管加强了出境禁令的使用。报道说，很多对中国研究和汉语感兴趣的美国学生，因为美中关系紧张而不愿前往中国，选择去台湾留学。中共日前宣布将所谓台独分子判处死刑的威胁，有在中国经营的跨国公司考虑将台湾员工撤离中国。 另外，上个月四名美国教师在中国吉林省一座公园参观的时候遭到刺伤，一对日本籍母子在江苏省苏州校车车站被刺伤。分析认为去中国确实有风险。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欧盟北约表态，未授权匈牙利与俄谈判。北约讨论援乌，尹锡悦赴峰会强调朝俄风险。美国务院关注活摘幸存者，学者话有特殊意义。英国工党新内阁上任，对华政策引关注。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新闻热点，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6日星期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从七月起，匈牙利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半年。7月5日，匈牙利总理奥尔班前往莫斯科和普京会面。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表示，欧盟没有授权匈牙利与俄罗斯谈判。习近平和普京利用上合组织峰会的机会，重新要团结起来抵制外来干涉。但是西方观察人士注意到，中共趁俄罗斯陷入乌克兰战争泥沼之际，加紧蚕食俄罗斯在中亚的传统势力范围。当日普京对奥尔班表示，我知道你不单止是我们的长期合作伙伴，而且还是欧洲理事会主席，我希望我们有机会就建立双边关系交换意见，当然亦讨论乌克兰危机发展的前景。米歇尔发推文指出，欧盟理事会的态度很明确，俄罗斯是侵略者，乌克兰是受害者，任何有关乌克兰的谈判在乌克兰未参与的情况底下都不可能发生。北约秘书长史托滕贝格说，北约目前正在努力帮助乌克兰变得更强大，并为加入北约做好准备。奥尔班以匈牙利总理的身份前往莫斯科和普京举行会谈，并不代表北约。之前2号奥尔班前往基辅会见泽连斯基的时候，要他考虑停火和俄罗斯和谈。泽连斯基表态不会放弃任何领土与俄和谈。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普京表示不应该只是休战或者停火，等基辅政权可以利用这个暂停来重新补给、重新集结和重新武装他的部队。俄罗斯主张彻底解决冲突。4号卡塔尔皇室官员和普京会面的时候，建议他将领土还给乌克兰，以避免俄罗斯经济遭到彻底破坏。另外，法新社评论说，俄中团结一致反对西方，但在中亚仍然是竞争对手。中亚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碳氢化合物，对欧亚之间的货物运输至关重要。由于曾经同属苏联，莫斯科在中亚拥有历史性的影响力，但北京在中亚的影响力亦都在不断扩大，而西方国家在中亚亦拥有重大利益。以哈萨克斯坦为首的中亚是习近平十几年前启动一带一路项目的重要一环。习近平将在上合峰会结束之后访问塔吉克斯坦。美国国务院最近估计，塔吉克斯坦 99% 以上的外国投资来自中国。乌兹别克的大街小巷、比亚迪、吉利等中国品牌的汽车越来越多，而俄罗斯汽车的数量越来越少。华尔街日报分析，宣称中俄友谊无上限，但在被俄罗斯视为后院的中亚，这种友谊与中国的全球雄心发生抵触。依赖中共维持战争机器运转的俄罗斯，默许了中共在中亚的做法。中共正在向新一代中亚精英渗透。在战场上，据一直追踪俄乌战的时政推主 Alex Chen 透露，据俄罗斯媒体消息，乌军调集了大约20000人部署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边境地区的日托米尔州。乌军有不少都装备了北约化的武器装备。 日托米尔州到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距离最近不够260公里。如果是乌军机械化或者是摩托化部队踩足油门突进的话，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兵临明斯克城下，这个显然对白俄罗斯造成了极大的军事压力。俄的媒体表示，乌军的最终目标很有可能就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本人。本台资深记者石头认为，目前这种讲法有几种可能：一、误导卢卡申科参战；二、帮乌克兰民众洗脑，等他们认为泽连斯基在消耗有限的兵源；三、俄罗斯可以名正言顺地从白俄罗斯这一边发动攻击。近期其实俄罗斯正在失利，发布有这种混淆的消息一点都不奇怪。7月4号，网传的影片显示，北韩炮弹在俄乌战场出现反作用，在炮膛中爆炸，当场导致自己人严重受伤。目前俄军炮手纷纷拒绝使用北韩的炮弹。据新头壳引用 X 平台的消息，近期乌克兰军队分别摧毁了被俄罗斯占领的顿涅茨克和克尔松地区的弹药库，整个地区天空一片红色。当时在附近睡觉的俄军来不及着衫，光着身就急忙逃生。另一边，哈尔科夫地区乌克兰第92旅第一营的无人机歼灭了俄罗斯整个突击队。7月9号到11号，北约在华盛顿举行峰会，主要讨论关于各国政府的国防工业承诺，提升武器生产能力，并且用于实战。北约官员指出，关于155毫米炮弹等弹药在乌克兰战场的效果，外界发现标准化在书面上趋于完善，但在实战中就存在问题。据悉，目前14个北约国家没有使用统一的火炮标准，导致155毫米弹药有不同的类型，这个造成对战场应用有影响。不同的规格会导致炮弹的规格出现区别，如果没办法良好处理，可能会导致发射的炮弹偏离目标多达50至60米。北约最新的协定主张就是针对这个内容准备改变现状，建立更加通用标准的同时，令到表格更简单、简短、易于操作。之前虽然北约公布了火炮弹药的标准，但是由于各国自愿实施，导致规格出现差别，供应受到阻碍，没办法形成统一。官员表示，如果盟国生产同类产品，对于战地军队来说会更容易，但是这个决定可能会遭到弹药制造商的反对意见。另一方面，在北约即将召开峰会之际，北约盟国之一的南韩即将连续第三年出席峰会，期间筹备针对北韩的强烈谴责。尹锡悦在8号开始将会携太太访问夏威夷和华盛顿，出席北约峰会。南韩将借机强化与北约的合作关系，同时与成员国商议应对北韩威胁有关的问题。另外，南韩预计将加入军事武器合作供应链，共同应对俄国的威胁。目前与俄罗斯接壤的芬兰和挪威采购了南韩制造的 K9 自走炮设施进行方位。另外，捷克的杜柯凡尼核电厂建设方案合作伙伴亦从俄国转向了南韩。目前北约将南韩视为印太地缘政治的重要一环。在11号，尹锡悦亦将在北约论坛中的印太环节期间发表单独的演讲，讨论北约以及与美日澳的合作方案，同时将借机造访位于夏威夷的美军印太司令部，表达美韩同盟的重要合作立场。首位遭到中共当局监狱强摘器官之后幸存的人士，来自中国黑龙江省的法轮功修炼者程佩明，近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披露自己的肝脏在监狱中被活摘的情况。他表示，来到美国自己的愿望就是要公开中共对他进行的残酷折磨和活摘罪行。自从2020年来到美国以来，程佩明已经接受了美国医疗界9次不同的影像学检查， 综合分析显示，佢嘅肝脏左叶已经被切除，同为儿科患者进行活体肝移植嘅可能情况相吻合。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